讯之声。许多见证人，
我们并不是孤单走路，还有许多见证人，好像云彩一样围绕着我们。既然这样，就应该放下重担，脱离罪的缠累，忍耐着，满怀信心，奔跑前面的路程。
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我们今天在这个节目里介绍两个见证人，一位是在纽约的张先生，另一位是在夏威夷的严姊妹。他们两个人都是从国内出来到美国学习深造的学者。对张先生的见证，我们用采访的形式，下面就开始。张先生您好，很高兴采访您。
您好，我也很高兴能有机会为主做见证。
张先生，听说您是来自中国大陆的一位学者，是吧？
算是吧。我来自中国大陆是不错的。所谓学者嘛，我总觉得我们这些做学问的人，并不比别人高出多少，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我是来学习的。
好，张先生，您一开始这种谦虚的态度，就给人一种学者之风的感觉。请问张先生，听说您还是个基督徒啊？
是的，我是一个基督徒。
那好不好请您分享一下，您是什么时候信主的，怎么样信的？
好的，大约在3年前，9月的一个周末，有3天的休息时间，我和我的太太，还有我的4岁的女儿，参加了纽约州奥本尼的福音堂。讲员是徐医师，他深情并茂的讲演深深打动了我，可是他讲罪的问题却使我困惑。他说世人都犯了罪，当时我心里想，难道没有好人吗？我怎么会是罪人呢？我犯了什么罪呢？这些问题使我难以接受。当晚聚会以后，已经快到半夜了，我回到住处，翻来覆去的，怎么也睡不着。
思想斗争了。那么就请您分享一下您的心路历程吧。
好吧，我是生长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从上小学2年级就是班里的班长。在学雷锋的那段日子里，我做了多少的好人好事，有段时间几乎每天都带着我们的支农支工小组去郊外和工厂义务劳动。在上山下乡的日子里，我也是没日没夜的奋战在稻田里和麦场上。后来四个现代化的号召把我从农村带到了大学。大学毕后，赤子报国心又使我放弃了去西德的机会，苦干了7年，在医学和计算机数学相结合的领域发表了30多篇的文章。后来因工作环境的变化来到了美国。89年，有一系列的震动我灵魂的事件，使我从小学就灌输进来的理想主义彻底的破灭了，同时也对人生的意义产生了很多的困惑。到底谁能救中国？靠什么才能救中国？带着这些问题，我开始接触了基督教。我们全家自从去教会以后，是体会到基督的大爱和心中的喜乐平安。可是偏要让我承认自己是罪人， 这和我自己在文革后期让别人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又有什么差别？真是在感情和心理上难以通过。当夜我躺在床上想来想去，总是光看到自己的好人好事，总是不愿意承认自己是个罪人。后来也不知多少时候，就迷迷糊糊地进入了梦乡。当晚的梦真是奇怪，让我永生难忘，因为这不是梦，而是确确实实的十几年前我做过的事情。分明是神把我带回到文革后期的深挖516的年代。一位数学老师非常喜欢我，并且是配合工作的，是初中班级的老师。他被打成516分子，因为我是他班级的班长，所以就显得更加的积极。在一次的批斗会上，我读完了批判稿后，抓起了他的头发，朝他脸上打了一个耳光。当时老师脸上露出的表情一次又一次的在梦中出现，使我从梦中惊醒，让我永生不能忘记。是啊，我是多么的可恶，竟忘恩负义的打自己亲爱的老师。我心里还有什么良善？我的一生充满了罪恶，我否认自己有罪就是自欺，真理已经不在我的心里了。当夜是神让我从罪恶和过犯中惊醒，我就开始不停地认罪祷告，认罪悔改。神啊，忧伤的灵，就是你所要的祭，求你掩免不看我的罪，按你丰盛的慈爱涂抹我的过犯。当夜的祷告使我浑身冒大汗，真正感觉到属天的平安和喜乐，真正有了一种解脱和安息感，就是罪的解脱和在救恩里的安息。当时的喜乐真是我无法用言语来描述的。圣经上说的罪就是亏欠了神的荣耀，但神的荣耀就是神的公义、慈爱、圣洁、真理等的美德，不能在人的生活中反映出来的时候，人就是亏欠了神的荣耀，也就是犯了罪。没有一个人，一个也没有，能把神的美德十全十美的彰显出来，所以世人都犯了罪，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不论是谁，在自己的心中都有一个自己设立的标准。那么对于罪的标准，除了世上公认的国家的法律标准以外，还应该有社会的标准，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道德的良善标准，就是己所欲，施于人。神的标准，就是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你的神，并要爱人如己。如果我们用这些标准来衡量，即使是国家法律的标准，我们也不能够完全做到，仅仅是没有被抓到而已，那就更谈不上后面几条标准了。所以我们是生活在罪恶过犯中，靠我们自己的行为、良善和自我追求，不能把我们自己救出来，不能达到自我完善、自我完美的地步，而是本乎神的恩，因作信靠主耶稣基督，才能活出神的生命，才能使我们得洁净，比血更白。我们基督徒不在神的审判和震怒之下，因为慈爱的神赐给我们他的独生子主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的死担当了我们众人的罪，使我们每一个相信、接受和悔改归向主耶稣的人罪的赦免 不至灭亡，反得新生和永生。
好，谢谢张先生，让我们彼此带导，愿主亲自带领您前面的道路，在属灵生命的成长和生活道路上都满有主的恩典和能力。谢谢您。
谢谢。
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刚才张先生的见证您是否有所共鸣？您过去是否也有一些相同的经历？也许您过去也一直觉得自己是个不错的人，虽然不算是个完美无缺的人，可是也没犯法，也没被抓，也没昧着良心去做些伤天害理的事情，而且还得过不少的好人好事奖呢。甚至您是三好学生、优秀职工、积极分子等等。那么张先生的心路历程可能会给您一些启发。其实我们人生中许多重大的问题、具有深远影响的问题，常常被人忽视，不去思想，反而把一些短暂的并不大重要的事情当作我们追求的目标。结果怎么样呢？要不然就是花了一辈子的精力也没有得到，所谓可望不可及，遗憾终生，撒手尘寰；要么就是拼搏了一生得到了，但是怎么样呢？也不过是空虚无聊，或者说不定是更大的悲剧。因为在这世界上没有不变的东西，在这个瞬息万变的人情世故之中，只有那位永恒的神是不变的。我们有了他，就有了通向永恒的道路；有了他，就有了永恒的真理；有了他，就有了永远的生命。
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耶稣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在我里面有平安。这句话可能会被人认为是太消极了一点，是一种离世主义的观点，或者是宗教意味太浓了。但是亲爱的朋友，当我们冷静地思想一下，在这个五光十色、花天酒地的社会现实的背后，隐藏着多少无情的苦难，在欢笑的深处埋伏着多少痛苦的眼泪，这是多么真实地存在在我们身旁的实在的生活啊！当我们看到一位哭干了眼泪、破碎了心灵的人，也或许我们自己落到那种不幸当中的时候，人能做什么呢？人能擦抹你脸上的泪水，但是谁能擦干人心灵中痛苦的泪水呢？下面请听这位严姐妹的经历。她和丈夫结婚以后，他们两个是一块儿从北京远赴重洋到美国求学的，他们对前途抱着美丽的憧憬，可想不到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突然间巨大的不幸临到他，使他跌入人生的死因幽谷之中。他自称是一个哀痛的人，现在就请听这位哀痛的人怎样得到安慰的。
教会，不是参加团契聚会，也不是来参加主日崇拜，而是为了办追悼会。结婚3年之后，我先生突然过世了。我先生是个非常好强上进的青年，从很小的时候就立志要做一个成功的学者，留名于历史。但是不幸的是，17岁那年，在一次意外的脑外伤后，并发了癫痫病，他也因此失去了考大学的机会。医生希望他立即停止一切脑力工作，专心治疗，否则就要终生服药。这对一个迫切上进的高中生实在是巨大的打击。然而他太想成功，决定付出一切的代价。我先生终于有了到美国留学的机会。1987年，我们去了美国南部的田纳西州。在3年多时间里，我们结识了很多的基督徒朋友，也有很多机会被邀请去参加聚会。然而我们当时没有认真思考过有关信仰的问题，加上生活平稳安定，也不觉得有这个需要。在几年艰苦的读书岁月中，我先生的健康状况越来越不稳定，他越来越对治疗疾病失望，在理想和现实挣扎中感到力不从心。很多次他痛苦地对我说，我是一个不甘平庸的人，我不能够容忍失败。1990年8月，我先生在田纳西毕业后，将进入夏威夷大学继续他的学业。我们从田纳西迁来檀香山时，他发现10几年的药物不仅没有治疗他的病，而且损伤了他的大脑。其实此时他的心病已远远重于他身体的疾病，他痛苦、徘徊、恼怒、无助，终于他绝望了。8月底一个星期日，也就是开学的前一天，他选择了摆脱困扰的路，结束自己的生命。当时他只有31岁。我被眼前发生的一切惊呆了，怎么也没有想到灾难降临会如此的突然。当我随着救护车到了医院之后，就再也说不出话来，陪伴我的护士也紧紧地搂住我痛哭。以后的一段时间，我脑子里一片空白，不吃不喝，只是从早到晚哭。在这举目无亲的孤岛上，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感到孤独无助，我只想回家。记得最后一次在见到我先生面的时候，我的感情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我哭却再也没有眼泪流出来。几天后，一个美国牧师来看我，给我送来他教会为我的捐款，我感动得除了哭什么也讲不出来。他扶着我的肩膀说，上帝就在你的身边，如果你愿意，他可以用他的能力来帮助你。上帝看到了你身上所发生的一切，你哭他也哭。我被牧师的话感动，第一次迫切地呼求，上帝啊，我需要你。没想到当我求告的时候，我的生活便出现一连串奇妙的事情。当时我很想搬家，但却一时没有去处。很快的，我接到一位陌生女人的电话，她说她姓张，也是从北京来的。她告诉我，她先生愿意住在客厅，而我可以暂时与她同住。与她同住的1周里，她每天陪我流眼泪，并为我祷告，用圣经的话安慰我，然后带我到华人信义会大专团契，又结识了一群真诚的朋友。接着上帝又使我有一个很巧合的机会，搬入了和两个女孩同住的宿舍。她们两个人，一个叫素，一个叫中英。 当我感情脆弱的时候，这两个姐妹随时都是我精神上的安慰。我们情同手足，在教会里，牧师和很多的弟兄姐妹关心我，安慰我，按手为我祷告。慢慢的，我开始不像过去一样惨兮兮的为可怜自己而流泪了，相反的，我被一种爱所抚慰，我像回到了家。记得我曾在一段时间很少讲话，也从来不笑。当我几个月之后我第一次笑的时候，苏竟兴奋地跑去告诉中英说，他发现我不仅会哭，而且会笑，并且笑得很可爱。现在回想起来，如果当时不是上帝扶住了我，今天不知道会是什么样子。上帝不仅帮助了我从软弱当中站起来，并且还在各样事上恩待我。当时为了我先生的安葬花了很多的钱，我还在为学费发愁，却又接到医院的账单。我试着写信给医生问是不是可以分期付款，但是我得到的答复竟是那几千元的美金的费用全部勾销。我简直不敢相信，这些靠出诊为收入的医生怎么可能放弃他们自己的利益。几乎是同时，我也收到来自田纳西州朋友的信，还有一张支票，是那里基督徒朋友及他们教会的捐款，刚刚好是我一个学期的学费。我感动得说不出话来，眼泪又一次止不住地流出来。我发自内心地对上帝说，主啊，你实在太爱我，可是我不配。上帝借着这场苦难让我经历了他的大爱，也是通过这样的苦难使我灵魂苏醒。我先生过世后不久，我从新闻中看到台湾著名的女作家三毛自杀的消息，这对我又是极大的震惊。三毛所拥有的成功、名利、地位是我先生拼死都想得到的，为什么三毛放弃他拥有的一切而走一条与我先生同样的路？人活着到底为什么？倘若人只是为了梦想而活着的话，是否实现了梦想之后就真的满足了？当我真正认识上帝之后，才猛然发现世界上没有一块使人安歇的净土，生命的意义在主里面。上帝造人类的时候，在我们的灵魂深处设立了一个空间，而这个空间只有上帝亲自去填充。人永远不可能自我满足，只有当我们来到上帝面前，由他来主宰我们的生命，才有可能享受到从他那源源而来的平安、喜乐和满足。因为上帝就是爱，他是一切真善美的源头。虽然我仍不完全明白上帝为什么允许我经历苦难，虽然我不能够预料今后的生活有何等大的变故，但是我却相信那看顾麻雀的恩主将掌管我一生的命运。在他美好的计划当中，他会借着各样的事使我成长。上帝让我在痛苦的经历之后更有一颗柔软谦和的心去体谅别人的苦楚，他让我懂得珍惜生命。他并没有离开我的苦难，但是他一直陪伴着我走过艰难的每一步。他的恩典真的是够我用，正像圣经所说，他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因为基督的缘故，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信主这几年来，我越来越觉得这信仰的宝贵。我相信那曾经帮助我并且一直扶持我的上帝，也必帮助和扶持每一个信靠他的人。
这世界虽有苦难，主耶稣是避风港湾，他要给你平安。
亲爱的朋友，那位有赦罪的权柄的主曾经宣告说，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朋友，你哀痛吗？到主面前来，他必将赦罪的平安和喜乐赐给你。他所赐给你的远超过你所失去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求主的爱浇灌我们，圣灵充满我们，好让我们用神的爱去擦抹哀痛之人的眼泪，去安慰那一些破碎的心灵，去温暖这个冰冷的人世。
深深在你心。